好，非常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聚会。好，开始之前我们还是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那我们以祷告开始今天的聚会。阿们。好，那么我们今天来到我们今天的经文，看到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的第一节。我们来到了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一节，今天我们是从第一节念到第七节。好，约翰福音的十六章第一节开始，主耶稣继续对门徒们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讲的，他在十五章里面讲所讲论的，将来人必定的会恨恶他们，所以他说，我已经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他们这样行是因未曾认识父，未曾认识父神，也未曾认识我耶稣基督。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现在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好，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主题是不跌倒的理由。真的，我们很容易跌倒，基督徒也一样，我们是那样容易跌倒，那样容易陷入罪中。所以主耶稣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神的儿女本可以不至于跌倒，因为主耶稣把所有的真理都已经借着整本的圣经已经传给我们。在这里他是对门徒们所说的，他在三年地上的时间跟他们朝夕相处，把那天国的福音，那关于他来到世间所要完成的救恩，都完全的给他们所讲，传给他们。他说，我已经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所以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之前也听到他三次的预言过自己怎样的上耶路撒冷去被人逼迫，被人陷害，被人苦待，并且要上十字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要为罪人承受罪的刑罚。他也三次的预言过自己的受死，所以他知道将来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包括他自己所要经历的死亡。他把这一切都给门徒们已经告诉他们了，包括门徒们将来所要面临的逼迫，因为学生不能高过主人，他的师傅，所以他告诉这些使徒们说，你们将来会被赶出会堂，你们必定的会被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你们凡杀你们的，所以他们会面临死亡的威胁。他们甚至使徒当中有很多是被杀的，被逼迫而死，那么就以为是侍奉神，凡杀你们的，所以他们要经历这样的苦难。主耶稣在这个时候都跟他们讲了，是让他们回想当事情成就的时候，让他们回想起他的话，是非常重要。所以所以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们我们看到还是跌倒了，逃离他而去，甚至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时候主耶稣说，让你们想起我跟你们说过的话，说是圣灵的工作，让他们最后想起来。所以五旬节以后圣灵大大降临的时候，他们才有这样的力量站立起来。不然的话，就算他们领受了真理，就是我们来听真理，如果我们没有领受，如果我们回想不起，如果我们不是应着圣灵让我们想起他所对我们的教训，那么对我们来说毫无益处，我们还是会跌倒，就像门徒们一样。 所以他最后说了圣灵的工作非常重要，是圣灵让我们真的回想起他的话语，我们真的相信他，我们才不至于跌倒。不然的话，门徒们他虽然听过好多次主耶稣的预言，但是当主耶稣基督受死受难的时候，他们还是照样跌倒，直到圣灵来帮助他们。所以我们来到教会的目的，我们是来听神的话语，不管我们听了多久，如果你没有把这些道神的话语进入你们的心里，如果不能够应用在你们的生命当中，那么你们还是信不了。虽然你知道相信耶稣基督就有永生的生命，但是你必须真的相信，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他提醒我们，他把这些事告诉我们，他都把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跌倒，这是对神的儿女所说的。所以今天也所有寻求的朋友，我们也听了很多的福音，我真的盼望圣灵也帮助你能够想起主耶稣基督对你一切的教导，那你真的能够信靠他。得救的人你已经相信他的，但是你还会跌倒，能够让你继续的回想起你所领受的真理，继续来学习神的话语，让你能够更加的相信他，除了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这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我们来到这段经文第一节开始，他说我已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使你们不至于跌倒。耶稣基督教训门徒们的目的之一，是为了让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够站立得住，尤其是要保守在他们遭受患难时不至于跌倒。虽然门徒们三年的时间在主耶稣的身边，但是我们会发现他们依然像学步的孩子一样，学走步的孩子跌跌撞撞的，他需要父母反复的来教导和扶助。这就是他为什么常常重复的来教训那些属天的真理，他不止一次的提醒他们来教训他们。有时我们做父母的会因为要重复的教训我们的儿女同样的话语，他们总是忘记，他们总是不遵守，我们会感到很不耐烦。但是这位神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比我们有耐心，他比我们更有爱心，他却是如此耐心的充满着恩慈怜悯的来教训这些门徒们，这些渔夫，这些没有什么文化的，他还是那样的耐心的教导他们。虽然他们很愚笨，他们享受了恩典，他们立刻就忘了，他们甚至跌倒，但是主耶稣还是一次一遍的教训他们。他不仅要教导他们，而且要不厌其烦的反复的来教训他们同样的真理，将对他们有益处的教训他没有一处不说，他都没有一样避讳不说。他就像玛利亚一样，将自己最宝贵的膏油全部倾倒在了门徒们的身上，巴不得他们立刻就知道关于他们的事情，对他们有益的事。因为他不愿意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跌倒，所以他不愿意我们跌倒。所谓属于神的儿女，他不愿意你跌倒。虽然我们时常跌倒，但他说他不愿意我们跌倒，使你们不至于跌倒。所以让我们确实的知道，每一个神的儿女，神不愿意我们任何一个哪怕是最小的儿女跌倒，他是何等迫切的要借着传道人来将关于他的真理来告诉我们，使我们不至于跌倒。但是我们却时常被跌得头破血流，因为我们不肯领受，因为我们听了就忘了。不是因为基督没有教训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听到真理，他说我已经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所以他每一周他都在教训我们，任何会让我们跌倒的事情他都在提醒我们，他都在责备我们，警戒我们。 所以我们听到传道人一遍一遍的在警戒，尤其是当罪有人跌倒犯罪，神的儿女，那么神的话语是那样的如雷贯耳的来责备我们，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真理里面。所以我们的跌倒是因为我们不肯去纪念他对我们的教训。如果你犯罪，如果你跌倒，是我们不肯去回想他的教训。我们常常用世界的声音来充满我们自己，却不在乎神是怎么说的，不信他的话语，我们还以为我们靠着自己能够站立得住。所以不管我们将要遇到怎样的事情，我们当怎样逃避，逃到耶稣基督的避难所里，最重要的是当死亡来临的时刻，我们必须要确保我们是在他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如何躲避暴风雨的袭击，耶稣基督都已经将这些事情告诉我们了，使我们不至于跌倒。所以神的儿女，我们本可以刚强壮胆的行走在天国的道路上，没有任何事情能够伤害我们，让我们能够恐惧的，让我们能够忧愁的，突然临到的患难也必不可能使我们跌倒。就像在路加福音十章的第十九节里面，主耶稣对门徒们说，他说我已给你们权柄，所有得救的人，所有神的儿女，如果你真的经历了神的拯救，他说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他给了我们这样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害我们，能够除灭我们的灵魂，能够让我们与神隔绝，能够让我们死后再行在地狱里面，没有，绝对没有。不管你是怎样经历了死亡，不管是别人把你害死了也好，不可能，没有任何人能够害你们，能够把你们的灵魂下在地狱里面。这是耶稣基督对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的应许，这话是出于全能者，是神的话语，所以他应许给每一个罪得赦免的人身上。所以我们必须确认，确保我们的罪已经得到神的赦免，我们与神和好。所以将来每一个神所拯救的人，他们必定会平安的进入神的国。不管你怎样离开这个世界，不管你是病死的、意外死的、老死的，你总有一天要离开这个世界，而且很快，这日子很快。那么他们必要平安的进入神的国。如果你真的是神所拯救的，尽管他们在世上会有苦难，在这里主耶稣已经预言了他们将来要面对的那样的苦难，尽管他们有的人也会一时的跌倒，尽管我们得救的人还会跌倒，但是我们不会永远跌倒，不会像那些信仰建立在沙土上的人一样，他们倒塌以后他们再也不可能站立起来，因为我们已经拥有了天国子民的特权，我们的灵魂是平安的。所以你要确保你的灵魂是平安的，这最重要的，你的灵魂是平安的。第二节，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并且时候将到，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对门徒们将来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预言。谁能够想象这是出于他们的主所说的？可能这一句真理就会让许多想要做基督徒的人打退堂鼓。我们看看，作为耶稣基督的使徒，那样重用的仆人，初代教会建立的根基，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你们要失去这世界的利益，你们要时候将到，你们要被杀，你们要被抓，被受逼迫。所以但是这样的真理，门徒们将来必定会经历这些逼迫，犹太人会把他们赶出会堂，他们会失去许多世界上的利益。你想一想，你辛辛苦苦劳作了几十年，你可以退休，有退休工资，你可以享受社保福利等等，突然之间你被革除了这个国家的国籍，你成了一个黑人，你没有享受任何这个待遇， 所有的一切全部停掉，不会怎么样。很多人肯定受不了，他们作为犹太人，他们本可以享受这样的待遇，他们的工会，他们属于这个社会的一份子，这个国家的一份子，但是他们被赶出去了，他们与他们这个完全脱节，这样的社会，犹太人的教会，甚至他们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我们看见使徒行传中他们是怎样受到犹太人的逼迫，将他们从一层赶到另一层，有的甚至用石头把他们打死，有的要抓进监牢，正如后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的一样，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三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神的话语是怎样的应验在了神的儿女身上。主耶稣在这里虽然是对他们的预言，当他在世的时候，但是希伯来书作者在主耶稣升天以后，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真的应验在了神的儿女这些很多人身上。他说又有人忍受戏弄、鞭打、捆锁、监禁、各等的磨练，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受试探，被刀杀，披着羊皮，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困、患难、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不定，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所以谁能想象全能的神在遇见自己的儿女要经历这一切的苦难？真的作为父母的，你能想象你的儿女将来如果要受到逼迫，你都会痛苦不已。主耶稣在这里，他不是帮助他们去逃避这些苦难，将要临到的苦难，而是提前告诉他们。耶稣基督没有应许说我不会让你们经历这一切，他没有应许你们不会临到这一切，而是告诉他们他们必定的会经历这一切的患难，他们必要经历的，甚至被杀。如果这是神的应许，那么我们当如何的行走、警醒，活在他的话语里面？不然当患难临到你的时候，你怎么站立得住？神用患难试炼很多人的，试炼我们的信心，他会把很多败子给摔掉，借着患难活在他的话语里面，要免得患难临到的时候我们失了信心，我们就跌倒了。所以有很多人他们完全站立不住，他们完全倒下了，倒得非常大，起不来，所以他们失丧了。主耶稣没有按照人的意念来改变他们的遭遇。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完全可以改变他们的处境，但他没有，就毕竟会在患难中，主耶稣会赐给他们信心和力量。所以他不是光说你会经历患难而不帮助你，而不在患难的时候来保守你，来带领你，所以他会在患难当中给他们信心和力量。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灵大大临到之前，门徒们是那样的软弱，他们没有经历太大的患难逼迫，是在五旬节以后圣灵大大降临充满他们以后，他们就经历那样的患难试炼来磨练他们，就让他们可以因着信耶稣基督而荣耀神的名。所以神要借着他们来荣耀神的名。耶稣基督讲出这些患难不是让他们惧怕而上胆而因此跌倒，主耶稣不是为了恐吓他们吓唬他们，乃是要叫他们不至于跌倒。所以神的儿女，你可以不至于跌倒，这完全不符合我们世人的教导。谁会去跟你说你将来要遇到很多患难，你能受得了吗？如果你知道你将来会遇到什么患难，甚至怎么死去的话，你想一想你还能够安心的活在这个世界？但是这是属天的真理，源于对教主，源于对救主的完全的信靠，因为他们里面有圣灵，他们不是靠着自己的意志在坚守信仰，乃是神的灵会与他们同在。所以重生得救是非常重要，最重要的，你必须里面有圣灵，圣灵必须首先住在你的里面，使你死去的灵魂活过来了。所以他们的力量是来源于圣灵的，就像巴比伦王丢进那火炉中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一样，他们虽然要遭受那样的逼迫， 那是因为他们不肯屈服于巴比伦王的要求，他们来跪拜他的像，但他们因着相信主，他们拒绝拜偶像，所以他们被丢进到烈火的窑中，但是他们却不至于跌倒。我们看到他们并没有因此而失去信心而痛苦不安，因为神子与他们同在，因为主耶稣基督会与他们同在。所以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面临患难的时候，主耶稣会与我们同在，每一个神的儿女，他让你经历患难，他不会无缘无故的就任取你在患难当中，就像不信的没有神的人一样无助痛苦，甚至大喊也没用，神会来与我们同在，我们会有那样的力量去胜过，去熬练磨练我们的信心成长。所以他们靠的是对救主的信靠，所以你必须有对他那真实的信心，真正的信心，不论生死，不论祸福，神绝对不会抛弃他们，必要与他们同在，直到接他们进入荣耀里面，直到接他们进入神的国。所以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甘铁意志从容的面对死亡，我们看到世界上很多不幸的人，他们也可以从容的面对死亡，很多人他们也可以有那钢铁般的意志，但是绝对不可能保守他们脱离死后的永刑，因为他们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他们不知道死后永恒的结局是什么，他们最终还是要跌倒，不管世人怎样纪念他们的劳苦，他们还是要跌倒，他们还是要爬不起来，最终完全失丧，而且根本无法再次的站立起来。所以逼迫基督徒往往是那些，在这里我们也看到神的话语，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真的逼迫基督徒往往是那些自称是神的儿女的人，自称是教会的人。耶稣基督指出，将来这些犹太人，这些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的人，不仅会逼迫和杀害他自己，而且他们同样的会对待每一个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那些不接受真理抵挡真理的人，尤其是有信仰，尤其是自称神的儿女却没有重生的人，他们其实是对教会最大的伤害。不要以为那些公开不信的人对教会的伤害很大，不要以为我们要面对这样的政策很紧张的时候我们在受逼迫，而是那些有信仰的往往是从耶稣基督时代直到今天的教会，商议除灭耶稣的人是谁？是犹太人，是神所拣选地上的儿女，这些预表将来教会的这些自称神儿女的人。那么出卖耶稣基督的是谁？是犹太人，也是犹太人，高喊钉死他的也是犹太人，是犹太人借着外邦人的手把耶稣基督给杀害了。所以这些自称信神的人是借助外邦人的手杀害了神的儿子。还有我们知道罗马天主教在旧日光辉这本书里面，玛丽女王烧死了200多个基督徒，就这个人就烧死了那么多神的儿女，更何况这个时代殉道的有多少，被活活烧死的有多少。所以杀人的就是属魔鬼的，不管你以任何的理由，主说恨人就是杀人，必要承受地狱的火。所以不论他们如何宣告自己的信仰，他们都是魔鬼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来分辨，凡杀你们的就以为是侍奉神，真的非常可怕这句话。杀人的，凡杀你们的，他们还以为自己是在侍奉神。落在那样愤怒当中的人，那样咬牙切齿痛恨人的人，那样充满愤怒的人，他们还以为自己是神的儿女，他们还以为自己在侍奉神。这才是今天地上教会中最可怕的现象。地上许多仇恨和谋杀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都是为了人的利益，为了顺从自己的私欲， 真的我们发怒的时候，我们都是随从自己的情欲。但是这些有信仰的人杀害真基督徒，却认为自己是在侍奉神，这是完全违背神的律法的。神的律法里面就有一条不可杀人，但他们居然公然的认为自己还是在侍奉神。所以一个没有重生的基督徒有多可怕，他所行的完全违背神的话语，却以为自己是在侍奉神，是在遵守神的命令，是在侍奉上他真的非常热心，这样的人是一个极度虔诚的信徒，就像扫罗一样，在重生得救之前他是何等火热的要侍奉他以为的神，去抓捕基督徒，去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看见斯提凡被石头打死他还是那样的欢喜，他还以为他是在捍卫他的信仰而去逼迫基督徒。所以没有爱心的热心，我们看一下是多么的可怕。如果你的热心没有爱心，不是出于对神的信心信靠，那是非常可怕的。他所侍奉的神其实是魔鬼。所以你想一下，假如你热心侍奉了一生的神，你热心的信靠一生的神，相信了一生的你所认为的信仰，你所遵守的宗教礼仪，当死亡临到你的时候，来迎接你的并非是天使，而是一众魔鬼围在你的面前。当你在病床上的时候，你还以为有天使来迎接你，虽然你是那样的安详，你也不恐惧可能，但是迎接你的却是一众鬼魔，那有多么的悲惨。你以为自己是在向神祷告，是在听神的话语，但结果你只是自言自语的话，结果神的话语完全从来都没有真正进入过你的心里的话，不管你听了多少年，你拒绝了一个神所差来的仆人，这么多年你还在拒绝他们的所传的神的话语，将他们所传的福音当作是异端邪说，可能你只是认同他们所说的，但是你还是继续的拒绝，当作拒绝神，不信他，把他当作撒谎的。所以不信是最大的罪，只要你不相信神的话语，你不相信耶稣基督，你就犯了天大的罪。你还热心的坚持自己的错误的信仰，以为是在侍奉神，这是非常可怕的。难道我们不应该审查我们的心吗？所以人心是多么的诡诈，因为你的心会欺骗你，可是你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以为是在侍奉神，甚至其实你根本没有重生。所以这样的人是没有重生的，从一开始他就没有属灵的生命，他就是靠着他自己。所以你的侍奉只是在引导人走向灭亡，如果你是传道人，你所传的也只会误导更多的灵魂走向灭亡，还以为是在侍奉神。所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的心，不管我们是谁，哪怕是传道人也好，让我们确实知道自己所侍奉的是谁，并且保守我们，求主保守我们行在真道当中，不要在道中灭亡。有多少人在道中灭亡的，他们听了很多神的话语，但最终他们还是在道中灭亡了。接下来第三节，我们继续来看耶稣基督的教导，对门徒们的教训。他们这样行事，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所以他们既不认识父神，也不认识我，他们不认识三位一体的神。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一个在信仰上热心的人，一个坚定的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的，是基督徒的人，所行的跟真理完全相反，为什么会为信仰狂热的这些犹太人会拿起石头来把传神话语的斯提凡打死？虽然从他们身上查不出任何该死的罪，为什么他们会如此的愤恨，以至于把他们杀了，还以为自己在侍奉神，还以为自己在来捍卫神的真理？是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并不认识他们所信的，他们以为的那位亚伯拉罕的神，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里面没有永生， 什么是永生的生命，我们听过很多遍，认识神，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但在这里他们不认识神，也不认识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们里面是没有永生的，他们死后还是要下入地狱里面的，他们却以为自己有永生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言下之意就是他们根本不认识我，所以他们也不认识神。他们如果认识了我，他们就会认识神。这真的是他反复在教训这些人的。犹太人跟随在耶稣基督身边有多少，每次讲到都有成千上万的人，但是他们真的听了就忘了，甚至他们的回响也只是加重他们的罪。当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些人也回想起了他的话语，他们怎样信誓旦旦的说，这个人说他可以三天后可以建立，把圣殿建立起来，他可以自己救自己，他如果救了别人，同样的回想，你看这些人是多么的罪恶。所以因为认识神的前提必须认识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不借着耶稣基督的名到父那里，所以你来是为了认识耶稣基督的，你必须认识他，你必须从你的内心里面认识他。我们看看那些违背律法的人，那些公然犯罪，公开的犯罪，还认为自己是坚持的认为是基督徒的人，认为自己是神的儿女的人，还认为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其实未曾认识神。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我真的认识神吗？因为主耶稣说这些人他们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这些非常有信仰的。耶稣基督赦免了我们的罪吗？为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你跟神的关系是怎样的。否则你可能正在热心侍奉，所侍奉的并非是神，而是魔鬼。所以有的人不能够分辨真理和错谬，有的人他们听到他们真的分辨不出台上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理，他们分不清楚讲台上讲的是不是神的话语。他把所有传讲跟圣经有关的内容，不管是什么，只要跟圣经牵扯一点关系的，他们都当成是真理。他们认为在哪里讲到，在哪里听到，在哪里聚会都一样，他们都是在侍奉神，都是在敬拜神，他们认为这都是在敬拜神。不管去到哪里，只要他们认为只要讲台上，只要他们拿到的是圣经，许多人以为只要自己跟着牧师做个决志祷告受了洗，他被同意了，教会可以帮他受洗了，他受洗以后他就坚定的认为我就是基督徒了，他就无法再接受别人对他提出的质疑。今晚他活不出基督的样式，他不能够接受别人挑战他提出的质疑对他们的信仰。那么主耶稣同样的会说，他这样行，他们这样行，是因为未曾认识父，也未曾认识我，是因为你真的，你还没有真正的认识真理。可能你从始至终你所听到的都是人的意念，都是人以为的，你没有领受真理，所以你不能够分辨。好，第四节，主耶稣继续说，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所以他反复的在提醒我们，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已经对你们说过了。不管你们遇到任何，将来遇到任何的事情，那都是我已经对你说过的，我已经预言过的。他说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首先我们来思想这些的真理，耶稣基督提前告诉门徒们他们将来要经历的苦难，因为他是神，他无所不知，目的不是让他们感到惧怕和担忧，而是等应验在他们身上时，可以想起主耶稣对他们说过了， 更加坚固他们的信心，这会更加坚固他们的信心。所以让我们不要惊讶基督徒为什么还会遇到患难，那是神所赐下的熔炉，那是神所赐下熬炼他们的火焰烈火，那不会让他们受到伤害的，可能他们会感到一些痛苦，但是对他们是有益的。为什么基督徒那么良善，那么爱别人的灵魂，那么关心一个人永恒的福祉，那样传讲真理，却反而遭到人的逼迫？让我们不要指望，所以让我们不要指望从这个世界去得奖赏。如果你真的遵守真理，遵循神的命令，耶稣基督对门徒说了，他们会恨你。如果你真的遵循真理，他们会恨你，因为我们的好行为，所以我们不要指望我们的行为会得到人的夸奖，是要受人的表扬。我们不是为了讨好人，这样的期待你注定要落空的。如果你只是为人而活，你说做给人看的话，那么你必定会落空。所以记住，耶稣基督早在2000年前对门徒们的再三的提醒，也是对今天教会所说的每一个神的儿女，没有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为什么我们还要经历这样的打压？为什么政策对我们这样的不利？传道人忠实的传真理，还要受到这些任性的基督徒的毁谤，甚至在同一个教会受洗的人还要出来毁谤传道人，还要污蔑，还要来破坏。想想看，宗教改革时期的那些殉道的基督徒，这些真理对他们来说会是何等治疗灵魂的良药？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的信心？当死亡临到他们的时候，因为他们会想起耶稣基督对他们的教导。对于今天的教会，真正神的儿女，不管你正在经历怎样的困苦，将来要面临怎样的试炼，其药效都是一样的。他所说的，我将这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到了时候可以想起我对你们说过了，你们所经历的任何我都已经提前跟你们说过了，你们可以不用跌倒，你们可以不用忧愁。不管你们经历任何在世上，哪怕是丧亲之痛，哪怕是失去一切，主耶稣说我对你们已经说过了。这是圣灵的工作，记住，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会让人想起耶稣基督说过一切的话，所以必须是圣灵的工作，让你想起他对你的教训。这话可以在人内心产生力量，发挥医治果效的是圣灵的工作。这就是基督对基督徒的应许，到了时候你必定会想起我对你们说过的话，是耶稣基督应许，你必定会想起，他会让你想起。所以不是你自己靠着你自己的那种死记硬背，对真理的死记硬背去套用神的话语，是圣灵会让你想起，他让你经历这样的试炼，他会让你想起他对你的教导，他会给你那样的信心，你会坚固的依靠他。所以这样的话，耶稣基督就会必要与你同在。你想一想，他跟你同在的话，他站在你一起的话，那么你就不会上当，你就不会惧怕，你会得到他的安慰。在任何时候你都有平安，你都会得到他所加给你的平安。前提是你必须是真正的基督徒，这是给神的儿女所说的，不然你的回想对你没有益处。真的，我们也会回想，我们也可以记起很多神的话语，我们自己的回想，不然我们只会加增我们的痛苦。你会回想自己因为不信而遭受的痛苦，因为犯罪而遭受的刑罚。所以神的儿女来领受神的话语多么的重要，所以寻求的人你更加的需要来领受神的话语。如果你还没有得救的话，你不可停止聚会。同样的，就仿佛士兵打仗需要领取子弹一样，如果你没有子弹的话，如果你打仗，你想一想，你在战场上你没有子弹，拿把空枪冲过去的话，你不仅杀不了敌人，你自己也会马上就被杀。如果你一个士兵他不领取子弹就上战场的话，否 那么你必定的毫无反击能力。所以让我们来昼夜来思想神的话语，这样就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蒙神的祝福。所以主耶稣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昼夜来思想神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这样的人才是有福的。他说，我起先没有将这事告诉你们，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不是说主耶稣基督之前没有说过任何关于基督徒会面临的逼迫患难的事情，只是因为现在耶稣基督马上要离开他们，回到父那里，他马上就要离世归到父神那里去了。所以他在这里重点强调这个真理，他跟他们同在三年。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始终都是走在他们前面，像牧羊人一样，他去哪里门徒们就跟他去哪里，他去加利利他们就回到家，他去耶路撒冷他们也跟他一起上耶路撒冷，虽然他们觉得知道会有危险，他们还是愿意跟着他，因为所有的逼迫都是主要首先是冲着耶稣基督来。甚至当他被抓的时候，在科西马园的时候，当那些人来抓他的时候，他怎么说的？让他们去吧，你们是来抓我的。他都是保护着他们，冲在前面帮他们阻挡这一切的患难。面对犹太人的逼迫和毁谤，他总是冲在前面去承受这一切的苦难，他是替你承受了苦难。所以门徒们不需要自己独自的去面对人的逼迫，当主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时候，现在他的肉身即将要离开他们，主耶稣即将要离世了，他们就要完全凭着信心来仰望耶稣基督的同在了。就像我们一样，我们不可能现在肉眼能够看见他，我们都是凭着我们的信心，靠着信靠他在世上对他们一切的教训，信靠神的话语。所以主在这里必要提醒他们，他们在去到天国之前必定会经历的一切，他们在天路历程上必要经历的一切，让他们不要为此感到稀奇和担忧。尤其是当他预言自己在十字架上要承受怎样的承受死亡的时候，他再三的提醒他们，我要上耶路撒冷，我要被出卖，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因为他们的主都知道，正如他怎样在暴风雨的船上睡着一样，绝对不会丢下他们不管，不管他们在任何的患难当中，他都不会丢下他的儿女，他都不会让你一个人去面对去承担。所以我们看见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回到父那里以后，门徒们所遭遇的各种的逼迫，此所彰显出来的那样的勇气和力量，那是因为圣灵让他们回想起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时，在世上时的教导，他们的信心就进一步得到坚固了。所以我们来继续看第五节，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只因我将这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好，这就是我们愁苦的原因，基督徒我们跌倒的原因是什么？现今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他能够预言自己即将要临到的死亡的时刻马上到来了，他有逃避吗？我们相信如果他只是一个人，如果他死了什么也受不了，那么他有这样必要牺牲自己吗？牺牲自己会带来什么？让他的门徒们无依无靠，就像孤儿一样。他没有逃避，他知道自己即将要往父那里去，并且看作他是往父那里去，他是把死亡看作是回到神那里。这就说明耶稣基督的死完全是因为他自己自愿舍了他自己，他是完全自愿的献上自己，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为了我们的罪，他愿意献上自己成为挽回祭，成为赎罪祭，承受我们罪所应得的那地狱的刑罚，他是替我们受死，被神离弃，这本单由我们来承受的那永恒的地狱的刑罚，他都替我们承受了，替你的罪。所以你只要相信他，你只要完全的信靠他，那么这样的救恩就归在你的身上，你就不用再受到死亡永恒地狱的刑罚，将来审判的时候。 我们同时也看见了门徒们此时的心情非常糟糕，他们有领受吗？他们听到了这样的真理，他们的心情非常的糟糕。为什么？他们就仿佛像是被父母抛弃的孤儿一样，当父母说我就要离开你了，你们要经历很多的患难了，我马上要离开你们，去到一个你们所不知道的地方，你们要受到很多的逼迫，甚至要受到死亡的威胁。你想一想，他们此时的心情满心的忧愁，因为他们再次听见耶稣基督要离开他们回到父那里去，他们只知道夫子要离开我们了，他不能够继续的与我们 同行了。他们之所以满心的忧愁，是因为他们不去问，他们不肯去问耶稣基督，你需要哪，你要去哪里，你往哪里去，到底他们没有去向神祷告，去求问他。他们一想到将来要面临的患难和耶稣基督的离开，他们一想到主耶稣要离开他们，他们并不去追问离开他去哪里，将来会怎样，我们该怎么办，他们不去考虑这些，他们就陷入了忧愁。他们被环境，他们的眼目完全的聚集在这些外在的环境上面，以至于他们没有信心继续的向神祷告祈求。他们没有祷告，他们这个时候门徒们习惯了，因为他们习惯了与主耶稣肉身的同在，就像你跟你的父母，你小时候你习惯了跟他们一定要黏着他你才能睡着，一旦你分开的话，你看不见人的话，即使你在隔个房间，他都会喊你，他都会不习惯。门徒们习惯了三年以来主耶稣带着他们跟在他身边，他们无法接受耶稣基督的离开，他们的信心其实更多的是建立在这肉身的主上面。他们的信心，圣灵还没有，因为圣灵还没有大大的充满他们，虽然圣灵是住在他们里面的，但是圣灵没有，这个时候还没有大大的临到来运行充满他们，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更多时候是凭着眼见。所以当圣灵不充满一个人的时候，当你依靠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么你所依靠的是什么？眼见，你能看见的那有限的，以及凭着感觉你所感受到的那样的不安，所以这两样就把你打垮了，你就跌倒了，而不是凭着信心。神是怎么说的？这个时候神要我们做什么？为什么会临到我？为什么事情会这样？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约翰，这使徒约翰，我们都知道他还会那样的去祈求神要从天上降火去烧灭那些不幸的悖逆的撒玛利亚人，而彼得被抓以后，他是那样的软弱，甚至三次否认耶稣基督是他的主。门徒们也都惊慌的逃跑了，当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吓得半死，因为他们习惯了耶稣基督肉身的存在，他们无法想象耶稣基督离开他们以后，他们一听到这样的话，他们就无法想象他们将来要面临的那些苦难要临到他们的以后，所以他们此时听见耶稣基督预言他们将要面临的苦难，更重要的是主耶稣要离开他们，他离开他们了，就满心忧愁。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都是那样的，为着将来还未发生的事情忧愁，我们总是会幻想把自己陷入各样的苦难当中，我们也不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求他的帮助，我们不相信神会保守我们到底，我们以为我们必要经历困苦，我们只是自己靠着自己会经历那样的困苦，我们只是看到了将来患难的本身，我们的信心却只是在我们自己身上，看向我们自己，我们总是想靠着自己承担一切的重担。其实神要保守一个人，他会让，如果他真的让你临到患难，他必要加给你这样的力量去承受，给你这样的信心。所以我们总是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们总是被这些重担压得就满心的愁苦哀声叹气，我们就困苦难耐，甚至遇到问题我们就发脾气，我们的罪就暴露出来了，而不是向主祷告，主啊求你引导我，我一切都在你的手里。真的，你去回想神的话语， 我们的一切都在他的手里，你连一根头发他都知道有多少，不论将来会怎样你都晓得，我现在所经历的你都知道。我们也不会这样求，求你帮助我明白这些事发生在我身上必定是出于你的旨意，你的美意，对我有益的事，是对我有益处的，所以我们愿意顺服你一切的带领，不管什么时候你必要与我们同在。所以假如我们懂得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不至于跌倒，就不至于满心的忧愁，虽然外面风浪很大，我们也不至于像门徒那样吓得感觉我们要快死了，感觉神不顾我们了。接下来第七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一节，今天的，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祷会师就是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们了，就差他来。耶稣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这是一句非常美好的话，我离开你们是对你们有益的，不是对我，是对你们有益的。耶稣基督从来不隐瞒那些人所不喜欢听的真理，他没有说你不喜欢听这个我就不跟你讲，我怕你，你听了会担心会惧怕，我就不告诉你。他将真情完全的告诉了门徒们，所以这是我们所要做的传道人，尤其是我们必须将神的话语如实的告诉听众，不能说我们对死亡有忌讳我们就不谈论死亡，不能说我们惧怕地狱的刑罚我们不相信，怕人拒绝我们就不传讲地狱罪的刑罚，我们只喜欢听将来我们天堂永生的生命，所以我们不可能折扣真理。假如我们处处都想着讨好人，怕得罪人，怕人家不来，而不将关于灵魂的真情告诉他们，如果你不将人的灵魂的状况，你不如实的告诉他，你不借着神的话语来光照他，你怕得罪他，那么他们永远不可能得救，他们永远活在那虚假的平安当中。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听了真理以后他们根本就受不了，他们就会离开，虽然他们知道他们真的没有重生，但他还是坚持自己是基督徒，还要继续的去过那信仰的生活。所以这是自欺欺人啊。我知道今天教会大多数宣传的是什么，神的爱，确实神是爱，神是听祷告的神，所以他会告诉你，你来教会神会听你的祷告，你要求他，他会满足你，不管是学习工作他都会满足你，只要你祷告，神是爱，他怜悯，只要你接受一下信仰你就有永生的生命，所以非常吸引人。但真情却不是这样的，真理不是这样的。尽管我们知道必定会有许多人因为拒绝真理而离开，甚至诽谤我们，但我们必须如实的传讲天国的福音。人的罪，人的堕落，完全的堕落，人不可能靠着自己任何的好行为，任何的行为达到神的面前，以及基督的义，他为我们成就的，他为我们完全遵守的律法是我们所不能够遵循的，以及神的拯救，他愿意拯救所有信靠他的人。只要你来到他面前，只要你去仰望他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你就可以得赦免，以及将来的审判。如果你不信，如果你继续坚持走世界的道路，走你从前所以为的道路，那么将来审判临到你，必定会下入地狱里面，你会醒在地狱里面。当你死亡的那一刻你就已经醒过来了，你的灵魂就醒过来了，就醒在了地狱里面，就像那个财主一样，你指望得到一滴水那是不可能的。你呼喊呼喊某人某人，你说我认识你，你看到他在天国，你说求你来打发啊谁谁你来送我一滴水，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一个世上的人，如果你真的没有得救的话，将来你会经历这样的永恒的刑罚。所以这些都必须的传讲，我们必须来警告，我们必须来讲明，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所以主耶稣继续说，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虽然我把真情告诉你们，虽然你们是这样的愁苦听到以后，但是 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所以这就是神的话语。虽然你不知道有什么益处，但神说了我去是对你们有益的，你相信吗？我去，他说我去就是我的死亡，我回到父那里去，再次的印证了他的死完全是出于他自己的意愿。他说我去是我自己要去的，不是别人把我怎么样。神的话也非常奇妙，他既能够诊断出人的罪，诊断我们的灵魂的疾病，也能够给我们医治的良药。他不是不闻不问，门徒们虽然要面临基督肉身的离开，并且将来会经历许多困苦，这是必定的，因为主已经预言了他们将来所要面临的。但是主说什么？后面这一切是对你们有益处的，真的，这是多么美好的，这是何等美好的真理！谁能够想象耶稣基督徒所担忧、所惧怕的，其实往往都是自寻烦恼。基督徒所担心的，我们担心我们的儿女将来的状况，我们担心我们的收入不够支配他们读学业，我们担心我们将来我们的工作还有没有，我们都是在自寻烦恼。不管你将来会面临什么，神的话语同样是这样的，是与你有益的。神的儿女，这是对你有益的，世上的一切对基督徒都是有益的，不管是死亡，甚至死亡，不管是患难，不管是福分，都是对我们有益的，是不可能败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的。他不可能败坏你的灵魂，他可以杀你的身体，但是他不可能杀你的灵魂。单单凭着这句的真理，所以让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不管是仇敌的攻击，还是我们要失去地上的产业，甚至面临生死的抉择，假如这一切事情的发生是与你有益的，如果神让你临到这一切，那是对你有益处的。你会为什么你会破产？为什么我们有的人基督徒要经历损失？那是对你有益的。所以你要想清楚，你神的话语就是这样的，是对你有益处的。那你不要再继续恋慕这世上的东西，那你除去你的偶像，来转向他，来试炼你的信心。所以往往我们人就是喜欢去幻想将来要未发生的事情。我们听见真理说学生不高过，不能高于先生，他们怎样逼迫我，他必定要逼迫你们，所以我们就满心的忧愁，你就痛苦啊！基督徒是这样的痛苦吗？那基督徒会经历这样的患难，我还能不能坚持到底，我还怎么喜乐呢？我们就认为基督徒都是在苦难中度过，时时都可能面临突如其来的苦难，搞得自己惶惶不可终日一样。所以很多人他们怕做基督徒，他们听到这样的真理，但他们不明白耶稣基督的话。其实我们并没有领受耶稣基督的真理，只是抓住了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只是凭着你的感觉、你的眼见，就像门徒们一样，只是为了基督，只是为耶稣的离开和将来所要遇到的苦难就满心的忧愁，却并不去思想那背后对他们的益处是什么，并不清楚耶稣基督离开以后他们要得到的益处有多大。他们怎么能想象将来主耶稣离开他们以后，他们又那样的胆量去传讲真理，在耶路撒冷甚至在监牢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他第二天就要被杀，他在监狱里面他是睡得那样的香，天使来怎样的拍醒他，把他救出去了。真的，当他真的面临那样的患难的时候，神会帮助他平安的度过，神会给他那样的信心去面对。所以他说我若不去的话，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这里耶稣基督再次的提到保惠师圣灵，这就是他离开他们去的原因。这是非常安慰人心的一句真理。我们要知道门徒们不可能永远聚集在一起，我们也是一样，今天我们聚在这里聚会，有可能下周我们就分散了，可能以后我们就各自回各自的地方去传福音了，可能我们就各自建立自己的聚会的地方去了，我们也不知道政策怎样的执行，将来会怎样。他们将来必要分散去传福音，所以这些门徒们神是预备他们将来要分散在各地去建立神的教会，传天国的福音。 那么如果耶稣基督不回去的话，我们想一想，他也不可能同时去出现在所有门徒的身边，不像现在他们还能够聚集在一起，就像母鸡聚集这些小鸡一样，他们还没长大，还带着他们在一起。因为肉身的限制，耶稣基督不可能同时出现在这里，加百农又同时出现在耶路撒冷、耶利哥，都不可能同时出现。所以他肉身的离开他们是对他们有益的，因为他说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必须离开他们回到父那里。紧接着他说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圣灵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充满门徒们，还没有大大的运行在这个世界。因为耶稣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主耶稣这个时候他只是预言，他还没有击伤魔鬼的头，还没有得荣耀，圣灵的运行还是那样的有限，非常的范围非常的小，没有在门徒们里面大大的运行。因为耶稣基督在这里是他们的保惠师，耶稣基督是亲口教训他们，是他们的保惠师。如果他走了，他就把圣灵另外一个保惠师差过来了，所以那个时候圣灵的大能是何等的全能。这不是说圣灵从来没有来过，因为圣灵住在每一个重生得救的人里面，虽然旧约里面得救的人并不多，但只要耶稣基督不回到父那里，那么圣灵就不会大大的降临，不来到他们中间来做那样拯救的工作，大能的运行在他们中间。所以现在是耶稣基督亲自在教导门徒们真理，但是圣灵来却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教训门徒们关于耶稣基督所传的真理，所以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想一想，你可以在这里听神的话语，蒙神圣灵的教导，你回到家里，我们传道人已经不能跟着你传吧，我不可能跑到你家里去每天来跟你传福音，但是圣灵会继续的在你的心里面。如果你真的求他的话，你不用跑到耶路撒冷去找耶稣基督，不像那些得病的人，我还要抬着褥子还要从房顶上坠下去，那就完全没必要了。你可以躺在你的病床上，你可以向神求，你可以随时随地的来祷告，圣灵会随时来回应我们。所以不论他们将来分散在哪里，这些门徒们，圣灵可以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同时在神的每一个教会、世界各地每一个人的内心运行，同时的运行。所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引领圣徒悔改成圣，引领寻求的人得救。所以圣灵来比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所要做的功更大，所以我们才有指望。我们这些外邦人如果靠着门徒们，靠着耶稣基督一个人传，那是多么的微小啊，力量效果更好。圣灵的效果就圣灵来到我们中间所做的功，圣灵要替代肉身的耶稣在地上成为门徒们的安慰，来拯救罪人。所以这对教会来说是最大的好处。所以即便是你们离开了教会，你们可能在回去的路上，如果圣灵帮助你们回想起神的话语，他也可以拯救你。所以当然圣灵就是耶稣基督的灵，他就是三位一体第三位的神，他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灵，就是神，是耶稣基督以灵的形式与众教会同在，他就其实就是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只是以灵的方式。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他的离开对门徒们的益处，可以让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得到试炼，效果更加的显著。所以今天耶稣基督已经离开，已经升天2000年，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还在为罪人代求，所以他不用跑到你家里来，他不用自己亲自的用肉身的方式，而是圣灵他可以来完成这样的工作。你可以随时随地的向他求，圣灵就会带领你，帮助你明白他的话语。所以你不能够明白神的话语，圣灵会帮助你，如果你向他求的话，不用等到任何外在的东西的发生，你不用去等有什么神迹，有什么异象，做一个什么梦，你不用等到我能够看见什么，完全不用。圣灵是在人内心的工作，那样的圣灵的声音，圣经形容是那样的微小。所以你要在神的话语里面，你要认真的去思想， 求圣灵来帮助你，圣灵可以在每一个人内心立刻就做成拯救的工作。所以虽然你可能寻求了很久，但圣灵可以在现在立刻就拯救你。你相信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吗？你不能够限制圣灵的大能，因为圣灵是无所不能的神，他不会因为人的意念而转移，因为他无所不能，只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信，因为我们不相信，所以限制了他的能力。你的不信会限制他的大能，当然这样的限制只是说你不信，你阻挡他的工作。祈求圣灵让我们回想起我们所听见的那么美好的福音，所以让我们今天就可以完全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为圣灵已经来了，他已经来了2000多年，他拯救了天上的新那多的人，为什么你还不相信呢？为什么你还要在窄门之外呢？你也可以来，你现在就可以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圣灵会帮助你，让你明白他的真理。所以圣灵已经大大的运行在这个世界，他正在你的内心在呼唤你悔改，来见证耶稣基督替你已经替你的罪所献上的挽回祭，叫你不用再靠着任何的善行，任何的行为，单单的凭着信心就可以到神的面前与神和好。不管你是谁，你没有钱的人也可以来，没有能力的人也可以来，他都不会拒绝。他说我若去就差他来，主已经回去2000年，圣灵已经在我们中间，他正在所有相信耶稣基督之人的内心重生他们的灵魂。所以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他就住进来了，你就受了圣灵的洗，他就洗净你了，洗净了你一切的罪，你亏欠神的罪他都一笔勾销了。你想一想，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他不再纪念你的罪，神不再纪念你的罪，你就是神的儿女了。耶稣基督已经将事情告诉了我们，将这些实情，将真理告诉了我们，就是那救恩的道，他的预言已经完全得到应验了。所以我们都是往发生的事情去看，已经成就的事情都已经应验了，他真的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的预言完全得到实现，神悦纳了他替我们献上的挽回祭，所以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了，显现给500个门徒看，40天在世上传讲，讲说神国的事，最后神怎样把他接到天上去，回到父那里。所以听听使徒约翰对复活基督的见证，在启示录的1章17节里面，当基督复活以后向使徒约翰显现的时候，使徒约翰怎样说的？启示录1章17节，他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当耶稣基督跟他显现的时候，复活的主跟他显现的时候，在异象当中，他就像他说就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这就是他曾经跟门徒们在世上的时候所传的，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怎样的来，我要怎样的去。你看这些都是他预言的应验，他都已经解释得清清楚楚。所以求圣灵来帮助我们领受神的真理，领受耶稣基督对我们这样美好的真理，来相信他，来蒙神的拯救，求神今天也拯救我们这些还未信的灵魂。好，我们一起的来做结束祷告。阿们。
阿们。